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再次回到我们轻松学使徒行传的第34讲。我们在前两讲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保罗离开了亚细亚之后，开始了他在欧洲大陆的工作，先在马其顿，然后之后上一讲当中我们看到他来到了这个希腊的雅典。而今天我们也将继续的看他怎么样的在欧洲当他离开了雅典之后，在哥林多继续他事工的这个工作。马上的，让我们来看今天第一段经文，《使徒行传》18章第一节。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同样的，我们在地图一起的来看保罗在这里的这个行程。他在这里离开了雅典之后，来到了在西边大概85公里之外的这个哥林多。那如果保罗是以这个航海的方式，坐船的方式，是大概一天的行程就能够到了。但是比较有可能性的，他应该是以这个步行的方式，以走路的方式，大概需要3天的时间，来完成这差不多85公里的这个路程。他就离开了雅典，就来到了哥林多。那这个哥林多同样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我们在前两讲当中，我们知道当他一开始到了马其顿的时候，首先他来到了腓立比。我们记得路加告诉我们，腓立比是罗马的住房城。之前我们提到了这个罗马的住房城，或者 Roman Colony， 那就是罗马非常看重的一些城市。那我们知道，顾名思义，这个罗马帝国当中这个最大的首都当然是在意大利的这个罗马。这个是最繁华的这个城市。但是罗马帝国也在他们的这个意大利之外，在罗马之外建很多小罗马。也就是在建筑风格上面，在这些建筑上面与罗马是非常的相似的。罗马特别看重这些城市，以至于在那里有更多的这些的投资，更多的这些建筑，更多的这些发展。所以之前我们已经知道了保罗到了其中一个住房城，这个很重要的城市是腓立比。现在他来到了哥林多，其实这也是罗马的另外一个住房城，同样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就像腓立比一样。18章2到3节，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身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那我们在这里首先路加向我们介绍保罗认识的一些新朋友。他在哥林多这里就遇见认识了两个人，也就是这对的夫妻亚居拉和百基拉。这些人也是刚刚才到哥林多他们是从罗马来的。首先我们在这里做一下介绍，路加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会从罗马那里搬来哥林多呢？因为格老丢，也就是当时这个罗马的凯撒，罗马的这个皇帝，命令犹太人都离开罗马，驱逐所有犹太人离开罗马。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呢？这件事情不只是在圣经当中有记载，在一些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当中都有记载这些事情。而当我们在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首先有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知道这其实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因为在罗马帝国的历史当中发生了好几次，至少有我们知道的有记载在历史当中的，在主前139年的时候，主前也就是耶稣出生之前大概139年的时候就发生了第一次。当时候为什么这个罗马的统治者要驱逐这些的犹太人，叫他们你们都不可以住在罗马，你们要离开罗马。当时候的控状是这样子，企图败坏罗马的道德标准，企图败坏罗马的道德价值观。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是当时候的控状是这样子，是这些罗马人这些犹太人企图想要影响我们罗马人。这个是在离保罗当时大概200年前的事情，主前139年的时候发生，那是第一次。而在第二次的时候，主后19年的时候，耶稣出生19年之后，主后19年的时候又发生另外一次。那时候是为什么这些皇帝把这犹太人赶走呢？当时的控状是这些犹太人 大量的涌入罗马城当中，甚至影响了很多当地人，也变成跟随他们的宗教信仰。这是第二次的时候发生这件事情。当时候的空状是他们大量的涌入罗马，然后又影响了我们当地人，变成好像他们犹太人一样。这个是在主后19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距离保罗现在是大概二三十年之前的事情。所以这一次发生的事情在我们这从一些的历史记载当中，我们知道这是在主后49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这个是当 Claudius 这个格老丢当他做皇帝的时候，做凯撒的时候，这时候的空状是什么呢？因为基督或者因为基督徒产生的这个社会混乱，所以决定把犹太人赶出去。所以我们看到在主后49年的时候，就已经很可能基督教就已经传入到罗马当中了。我们不知道背后详细的原因，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控状是这些。所以在主后49年的时候，这个格老丢就下令，哎呀，你们这些因为基督被基督徒煽动，造成了社会的这个混乱。所以你们这些所有的犹太人，我命令你们不可以再住在罗马，你让我们的城市非常的混乱。所以这是在主后49年发生的事情。所以当这里讲到亚居拉和百基拉他们来到哥林多的时候，很可能是已经过了几个月或者一年多的这个时间。所以在使徒行传18章的这个时间点差不多是在主后50年或者主后51年左右的这个时间。所以这个犹太人从这个罗马当中被赶出来，其实不只是第一次了。我们现有的历史记录当中，我们知道使徒行传18章提到的这个已经是第三次了，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从这个空状当中，这似乎也是告诉我们，亚居拉和百基拉当他们还在罗马的时候，当他们还没有搬到哥林多遇见保罗的时候，他们在罗马就已经成为了基督徒了。就是因为这样，他们身为这个基督徒的原因，所以才被驱逐出来，才被从罗马当中赶出来。另外一点也是非常明显的，18章并没有告诉我们保罗传福音给他们，然后他们信主。这通常是路加会记载的，但是在这里没有记载。很明显的就是他们本来就是基督徒了。哇，你说，但是这些人在罗马，那保罗都还没有去到罗马，彼得都还没有去到罗马。这些人怎么在罗马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有教会了，他们就已经是基督徒了呢？其中一个最大的可能性是，我们要记得在这个使徒行传第2章10节的时候告诉我们，在五旬节当时候，有很多人一起上到耶路撒冷来过五旬节。而在这里路加记载了当中有谁呢？有腓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的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近犹太教的人。所以早在使徒行传第2章10节的时候，路加就已经记载那些在五旬节的时候听到彼得的讲道然后信主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这些人有一些人在当中他们就已经是罗马人了，当他们过完节的时候，他们同样的把这个信仰，他们对基督的认识，这些的信心已经带回到罗马当中。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原因，但是这是最大可能性的一个原因。当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的时候，当他们听见福音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福音已经带回到罗马当中了。所以可能在这个保罗和彼得都还没有去到罗马之前的时候，这些当初在五旬节的时候就已经信主的人，他们早就把福音带回到罗马，并且在当地也有这个教会。所以当他遇到这两个人的时候，保罗很明显就是跟他们非常合得来。那为什么呢？因为18章3节告诉我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所以不只是可以遇到弟兄姐妹们，大家都是基督徒，同样的还是同行。他们制造帐篷为业，也表示他们在这个当时是用这个皮革，这个动物的皮来制造帐篷的。所以当说他们是做帐篷为业的时候，同样可能也表示他们也是这个制作皮革的人，这个动物皮革的这些工作者。所以保罗就和他们在又是基督徒又是同行的，那么他们就住在一起并且一起工作。第4到第5节，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 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啊，首先保罗在这里所做的是他每次都会做的这个习惯，就是当他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是先从会堂开始来传福音。而在他在会堂的时候就与这些人辩论，那很明显的他们辩论的内容肯定就是与这个旧约圣经有关的。这个旧约圣经是不是真的在讲到指向耶稣基督呢？是不是就在证明耶稣生平当中的这个经历都是在应验圣经当中的这个预言呢？在这里我们知道，当保罗他在这里有必要来做这个辩论的时候的，很明显他在他的这个讲道当中遇见了非常的多的质问，非常多的这个挑战。甚至第五节告诉我们，当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当他们要来重新加入保罗的这个团队的时候，18章5节告诉我们，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这里的为道迫切，这个希腊文这里也可以翻译成他非常的专心，他因为神的话语非常的专心，向犹太人证明是耶稣是基督。所以18章5节要这里表达的是，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有一段的时间，他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向希腊人传福音。18章5节告诉我们，这一开始这一段时间的时候，他主要都是花在犹太人上面。啊，这里要表达的是一种持续性的进展。啊，在当时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事工做的是非常有挑战，有很多的辩论，有很多的抵挡。以至于在有一段的时间，他是专心的在那里，是先做犹太人的事工，还没有花时间，还没有分心去做外邦人的这个事工。啊，所以在有一段时间的时候，路加告诉我们，是希拉和提摩太来的时候，他是非常专注的，非常的花非常多的精力的在向犹太人讲解福音。第六节，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那保罗花那么大的精力在这个事工上，在对犹太人讲福音上面，而这个事工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事工的结果就是受到非常大的抵挡。在希腊文这里的翻译其实不只是抗拒，这里要讲的不只是他们拒绝这个福音，而是他们抵挡这个福音。啊，所以这里讲到的抵挡包括了这个毁谤的这个工作。而当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很可能这个路加要在这里表达的是，保罗他不是那个主动要停止这个事工的人。不是说保罗说，哎呀，我跟你们讲了那么多都没有用，我跟你讲了那么多你们都不相信，好了，我不想再讲了。我已经腻了，我已经厌腻了，厌倦了你们这样子的抵挡。18章6节这里很可能不是保罗主动的暂停他的事工，而是18章6节要这里讲的是，他们抗拒，或者更好的翻译是他们抵挡和毁谤，可能表示他们用了一些破坏性的方式，一些邪恶的方式，把保罗赶出了会堂，可能在那里封杀了保罗，或者以什么样子的方式破坏了当中的团契，让保罗没有机会继续的在会堂当中来做教导的工作。以至于保罗在这里宣称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与我无关。好，所以保罗要讲的是什么呢？保罗说，我现在因为你们的抵挡，我没有办法继续在会堂跟你们传福音了，但是当我停止这样子做的时候，是谁的错呢？是谁的罪呢？这是你们的错，这是你们的罪，你们用这种奸诈的方式，邪恶的方式来阻挡神的工作，这个罪归到你们的头上。现在我要停止，我没有办法继续对犹太人来传福音，但是这个罪不是我的罪，不是我背弃神给我的使命，而是这个罪是落在你们头上的，这是出于你们的邪恶，我没有办法继续这样子的施工。所以第六节他说，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啊，所以我们要留意，当在这个背景之下的时候，保罗在18章6节在这里讲的不是，哦，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跟犹太人传福音了，不是，这个不是说他从他的这个事工生涯开始，从这一刻起，他再也和犹太人没有关系，他已经完全放弃了犹太人，不是这样子的意思，而是在哥林多当时候的这个社会当中，他没有办法公开的在对犹太人讲道的时候，没有办法在会堂继续和他们讲道的时候，以至于他说，好，现在我就不做犹太人的事工了， 现在哥林多的事工，犹太人我们不做了，我们就做外邦人的事工。啊，所以18章6节在这里讲的不是从此时此刻开始再也不跟犹太人讲福音，不是的。我们之后还会继续看到他还是和进到会堂当中，之后我们会看到当他去到以弗所的时候还是去到会堂跟犹太人传福音。啊，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错解保罗这里所讲的。18章6节是讲到当他在哥林多那种情况下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的向犹太人做这种公开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保罗就说，那好，我就把事工转向外邦人那里去，我现在专做外邦人的这个事工。7到8节，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斯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那7到8节，这个路加还是告诉我们，虽然保罗在他的哥林多的施工遇到那么大的抵挡，以至于需要一个方向上面很大的一个转变，但不表示他的施工是完全没有果效的。7到8节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这个福音都相信并且受洗，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委身，他们甚至也受洗成为基督徒。而7到8节这里可能是特别的强调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人物，比较多人认识的一个人物。第一个人是一个外邦人，他叫做提多尤斯都，他是敬拜神的。我们要记得这里讲到的敬拜神表示这个人是一个 God-fearer， 这个人是一个外邦人敬畏神的人。虽然没有完全遵行律法，但是他是不拜偶像的，他是敬拜圣经当中的这位神的。而他的家，这个和本这里翻译说他的家靠近会堂，而其实更直接的翻译是他的家就在会堂旁边，这个会堂就在他家旁边罢了，所以非常的靠近。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卓越的这个外邦人信主了。18章8节在讲到的却是谁呢？却是犹太人。因为管会堂的通常肯定这是犹太人，又有一个犹太人，这个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他全家都信主了。所以7到8节的时候还是告诉我们，在当中还是有好些人信主了，甚至在当中有一些相当有名相当重要的一些的人物。9到10节，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所以在9到10节这里还是一直维持着在使徒行传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使徒们的事工，使徒们的宣教，他们的路线，他们的策略都是紧密的在神的掌管之中，都是紧密的在圣灵的引导下进行。以至于9到10节告诉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圣灵就继续的引导着保罗。这里的引导就是神指示他说，不要离开哥林多往下一个地方继续做传福音的工作，这个时间还没有到，而是现在神要他所说做的是继续留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呢？10节这里讲到，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这里表示在这个城里还有非常多这些失丧的灵魂是神所要拯救的，神在这个城里面还要拣选，还要拯救非常多这些世上的灵魂，还有很多人将会得救。所以神只是保罗说，先不要离开哥林多到下一个地方去，而是在这个城里神还要使用他带领很多人来信主。11节，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0.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所以这是当我们在看保罗的宣教旅程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路加很少会直接提到保罗在一个时间地方的长短。在这里比较罕见的是18章11节告诉我们，路加告诉我们保罗在某个地方待了多久，他在那里待了1年0.6个月。所以说不定这里所要表达的是保罗在这里所待的时间和其他的地方相比之下是更加的长的。他在那里待了与其他的地方相比待了更加的久。1年6个月的时间他就在哥林多教会这里服侍。12到13节。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说 这个人劝人不按这律法敬拜神。那这个方伯是谁呢？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了一次，这个方伯可能我们用一个比较现代的翻译，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是总督啊，所以这个亚该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省份啊，所以这在这个哥林多，所以哥林多是其中的一个城市，而亚该亚是在这个罗马帝国当中的这个整个省份啊，所以当他们上告于这个人的时候，他们特别选了一个非常有权力的这个整个省份的方伯，这整个省份的总督，所以以至于他下判的时候，他有这个权力能够下很重的这个刑罚啊，所以这个犹太人就看准了这个时机，既然有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他们就同心起来攻击保罗啊，所以你要想到这个同心起来，就表示这个整个哥林多城的人，很多犹太反对的犹太人，他们都结合起来，声势浩大，而且他说，既然我们声势那么大，我们一告，我们就要上告那个权力最大的，直接上告于总督，以至于他有这个能力可以下一个很重的判决。啊，所以这种声势浩大就让他们有能力可以告上这个公堂去。啊，在这个家流面前，他们就告保罗说，这个人劝人不按这律法敬拜神。那这个律法指的是什么律法呢？啊，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他们可能是指着犹太人的律法，这个人，偏离了我们旧约的律法。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性，他们指的这个律法是罗马帝国的这个律法。啊，最有可能性的就是他们在这里指的不是旧约圣经，不是摩西的律法，而是罗马帝国的律法。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现在上告罗马人的长官，你不可以告圣经的东西。啊，这个就像记得这当这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当他们要陷害耶稣的时候，他们告耶稣的时候不是告圣经里面的事情，而是说，这个人他是要造反的，这个人他就是犹太人的王。啊，所以以这种叛国罪来控告他。啊，所以很明显的13节在这里比较大的可能性就是他们说这个人不按这律法，他指的不是他们这些犹太人指的不是圣经旧约的律法，而是不按这罗马帝国的律法来敬拜神。啊，所以这里很可能他们要做的指控也是可能和耶稣非常相似的。这个人说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哇，你看这个人就是要造反。啊，所以他们就想要上告于方伯，就用上告于方伯，用这个同样的策略，说这个人所教的是有一点偏激的邪教，他是要教我们造反的啊，很可能是想要用这样子的策略。第14到第16节，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若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公堂。啊，所以14节这里告诉我们，保罗刚要开口啊，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在这个法庭的这个审讯。OK， 现在这个控方已经讲完了他的控状，现在当然就要转到这个辩方，让他们能够辩护啊。所以保罗知道了 ,OK, 他们的控状讲完了，现在轮到我了吧，我是辩方，我要为自己辩护。所以保罗刚刚站出来想要开口的时候，这个总督这个加流说，你不需要辩护，你退回去，不需要讲。加流说，我直接下判决就可以了。他直接对这些犹太人说，你们少来跟我这一套。我知道这些东西其实和什么叛国罪是没有关的，是和这个国家的法律没有关的。这些是你们的宗教事务，你们自己解决。啊，他说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是你们的家务事，这是你们宗教的事务，不是我们要用国法来管理的。啊，你们自己解决，你们给我滚出去。啊，就把他们撵出公堂了，就把他们赶出去了。啊，所以在这里，这个加利完全他一听到这个控状的时候，他就知道这。可能他对这个犹太人的背景和可能当时基督教的发展，可能有一些的认识。他一听这个供状的时候，他就知道完全不需要先听保罗的辩护，他就可以直接下判决了。所以保罗，你不需要讲，省下我们这个时间，你们自己的宗教事务，你们的自己家务事，麻烦你们滚出去，这个不是在我管理的范围里面。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路加在这里其实非常奇妙的，就是他把这个判决记录了下来。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判决本身就是在说，其实基督教本身对于罗马帝国是没有任何威胁的，基督教的存在 基督教的教导、基督教的传扬并不构成对罗马帝国任何稳定和安全的威胁。啊，所以路加就在这里这样子的记录，让我们知道，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人要控告公职点，但是这个总督加流就已经下判了，没有，根本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因为如果真的基督教真的威胁到罗马帝国的话，真的我们真的是要造反的话，我们真的造成社会动荡的话，怎么可能这个总督会不管呢？所以他马上就下判无罪释放了，这些根本不是什么国家安全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说不定保罗在他这个之后的旅程当中，这可能对他也很有帮助。加流这样子的下判，可能他都会引用这样子的这个 case study， 他会引用这样子的案例来为基督教来做这样子的这个辩护。如果我们看历史背景的话，说不定也有另外一些的原因加流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因为在圣经当中所出现的一些政治人物当中，加流算是一个我们比较认识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代的这个罗马历史当中有相当多关于加流的记载。甚至加流的父亲他的兄弟们都是一些相当有名的人物。因此从我们现有的这些历史记载当中，我们对加流的认识是相当多的。而其中有一点我们对加流的认知，是我们从他的一些的言论当中，很多人就认为其实加流是有一点反犹太人的，就是他不喜欢东方人，他不喜欢犹太人，他有一点的种族歧视。也说不定基于这样子的原因当他看到我是要审讯，他本来就不喜欢犹太人了，但是当他又知道他要审讯可能一些是跟犹太人的事物的时候，他就更加的不耐烦，他就更加的不高兴了以至于他就马上的就结束了这个审讯。17节，众人便揪着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17节这里是比较有挑战性的。为什么呢？因为路加在这里可能他记载的这些东西当时的人都懂，但是我们现在人读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有比较多的一些疑问。我们要怎么样解释17节呢？因为我们不知道这里讲的众人是谁，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索提尼是谁。所以在这里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管会堂的索提尼他可能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我们既然告不上这个保罗的话，那不要紧，我们就出气在索提尼身上。我们出气在另外一个基督徒身上，滥用私刑，这是一个可能性。但是这个讲法似乎不太有这个说服力，因为如果他们真的要滥用私刑的话，他们可以不打这个我们不知道是谁的索提尼，他们可以直接打保罗啊。另外两个可能性是比较多学者比较倾向的。第二个可能性就是这个索提尼啊，他其实是这些控告者之一啊，所以这些犹太人上来要来控告保罗，所以索提尼是其中一个人，说不定他就是那个提交这个案件、提呈这个案件和处理这个案件的人，以至于当犹太，所以这个索提尼也是他们的自己人来的，也是这些控告的人之一。但是当他们看到这个审讯那么快的就已经被搞砸的时候，他们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愤怒，这个本来是他们最好的机会。最好的机会可以干掉保罗，结果就是你这个索提尼，你到底是怎么处理这个案件呢？这么快就把我们搞砸了，所以以至于他们出气在这个负责人身上，所以这可能是另外一个可能性，所以这个索提尼是他这些控告的人之一，这些抵挡的这个犹太人，所以当他们知道，哎呀，这个索提尼你是不是呈交案件的时候，这些东西都讲不清楚，这个陈词都写得不好，以至于他们很生气的时候，他们出气在这个负责人身上，就打他们的自己人，以至于加流知道这些都是他们自己人，所以他加流也就不管他们，他们知道这是他们的内讧，所以他也就不管他们，这是第二个可能性，这个是。自己人打自己人，纯粹就是觉得，哎，你这个猪队友，你害我们失去了干掉保罗的大好机会，就贬他，就拿他来出气，这是第二个可能性。第三个可能性是，有一些的学者就认为这些众人可能不是指着犹太人，这些众人可能是指着当地的罗马人或者当地的这个希腊人，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当地的有一些人，他们也是有这种反犹太人的情绪。他们也是有这种种族歧视，他们是讨厌这些犹太人的。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些人的控状是那么的荒谬，浪费大家的时间的时候， 他们非常的生气，就把这个索提尼就出于这种种族歧视的情绪，就把索提尼抓来打出气在他的身上。这些都是有可能性的，但我自己比较倾向的可能还是很多学者提到的，这个索提尼可能是他们的自己人这个人可能既然他是管会堂的，很可能他是在这整个案件当中其中一个重要的负责人所以可能因为他搞砸了这件事，所以这些人当众的来打他我自己比较倾向这点，而这也可以可能也比较解释说为什么加流能够不管这件事，可能他说哎，你们自己人打自己人，你们自己人出气，我就不管你们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知道不管是哪个可能性，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的滥用私刑这些人都把这个索提尼当作这个出气筒所以陆家在这里可能也让我们在这里说，这个其实加流他也没有那么的负责任，就是他看到了这件事情之后，看到有人这样子来被打说，他也不管他们你们要打你们的，我要下班了，以这种爱理不理的态度他就让这些人来滥用私刑。18章18节，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基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监阁里剪了头发。所以18节在这里告诉我们，保罗又住了多日，在哥林多住了多日之后，他就要辞别了他们，坐船往叙利亚去我们要记得这个叙利亚是在哪里呢？也就是在安提阿这里所以这个叙利亚是整个区域，安提阿是他们的首都，这个叙利亚的首都所以我们要留意18节在这里讲到保罗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的时候，就是说保罗要坐船回家了，保罗要坐船要回到安提阿这个总部，差派他的这个总部那里去所以18节告诉我们，保罗说 OK 我们的第二次宣教旅程就做到这里，我们现在已经要打算准备回家了，哥林多已经是我们最后的一个路线。而在这个时候，百基拉和亚基拉也和他一起的这个航行18节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保罗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这个间隔里离哥林多非常靠近，可能大概只有10公里左右，非常靠近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也是这个港口，所以等一下当他坐船到他要坐船的时候，将会在这个间隔里这个地方坐船所以他因为许过愿剪了这个头发，我们在这里也不太肯定保罗在这里所许的愿是怎么样的愿有很多学者很多学者会在这里指出，这很可能就是在民数记第6章指的拿细尔人的愿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花时间来讲这个拿细尔人的这个愿，你可以在这个民数记6章当中读到所以这个是在民数记6章的时候，神给予这个在旧约的时候给予以色列人的一种许愿的方式如果在某段期间的时候，当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请求要向神许愿的时候他们可以许这个拿细尔人的愿。而在这个许愿期间，他们有三个禁忌。第一个禁忌是不可以喝酒，或者不可以同时不可以吃任何葡萄制成的食物或者饮料，所以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不能够剪头发第三点就是不能够动任何的死尸这个死掉的尸体，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都不能够来触碰所以很多人很多学者指出，这很可能是保罗自己他许了一些愿，我们不太清楚所以在这个许愿期间他不能够剪头发了，但是现在他完成他的事工，准备要回家了所以这个许愿已经完成了所以这时候他就能够剪头发了这说不定也是一个可能感恩的许愿，这也是有一个可能性这说不定为什么呢？因为说不定如果真的和这段经文有直接的关系的话说不定是当神在这个意象当中告诉他要他留在哥林多，他会保守他，没有人将会害他神将会赐给他事工上面的成功的时候，他真的非常的惊险了，在这一年半两年的这个时间当中真的在那么危险的哥林多城，那么抵挡多的情况下，能够安全的完成那里的事工，也可能因为基于这一点他要还他的愿，他要向神献上感恩，这也是一个可能性。而有一些学者也有提出，在这个希腊文化的背景当中，也有这些与剪头发有关的这些一些许愿的一些背景，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解释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太清楚因为路加在这里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个许愿是与什么事情有关的。18章19节，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 在这些十九节的时候，在这里告诉我们，保罗就坐船了，来到了以弗所。我们在这里，我们本来有一张地图想要与大家分享，但是我们在这里漏掉了。这个以弗所所在的位置就是在亚细亚的这个地方。所以在这里十九节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当我们今天可能坐飞机要往某个地方的时候，有时候也不能够直飞啊，有时候我们要去一个地方，我们要转机啊。同样，保罗在这里也是，也是在做同样的，他不能够直接从欧洲就坐船到叙利亚去，这是非常长的一个路程，所以他第一段的路程就是先从哥林多这里坐船到了以弗所，而这个以弗所就是在亚细亚这个土耳其。所以如果你记得，当保罗还没有去这个欧洲之前的，还没有去马其顿之前的时候，圣灵指示他不要到亚细亚那里去传福音。所以这个亚细亚在哪里呢？这个亚细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域，而这整个亚细亚的这个首都就是以弗所。所以首先保罗在这里坐船的时候，他不能够直飞直接坐船就回到叙利亚。他要一站一站的慢慢的转飞机，慢慢的转船才能够回到叙利亚。所以首先他做的就是从欧洲坐船到了以弗所，也是这个亚细亚的这个大陆，亚细亚的这个首都。所以你想象以弗所的时候，你同样要想象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非常大的城市。事实上以弗所是在整个罗马帝国当中其中一个最大的这个城市之一。所以当保罗到了这个以弗所的时候，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在这里可能最自然的了解这句经文的意思，就是保罗把这个亚基拉和百基拉就留在了以弗所。所以这两个人当他们跟着保罗离开哥林多的时候，没有继续的跟他去到叙利亚，去到安提亚这里，而是保罗就把这两个人留在以弗所这里。然后他自己会堂和犹太人来辩论啊，所以他去那里其实不是要做事工，这纯粹是一个转机的地方，他准备在等着一艘船能够继续他的路程啊。但是在他等待的时候，他也在当地做了一些事工。20到21节，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所以20到21节这里相当特别的，就是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众人请他继续的讲福音，他却拒绝。哇，这个是相当罕见的，就是保罗现在有做事工的机会，现在有传福音的机会，保罗居然拒绝这样子的机会。所以为什么呢？因为这很可能是告诉我们，保罗这时候他是赶时间的。他知道在这个时候他不能够继续待在这个地方，他要马上坐船要离开这个地方，要赶回到叙利亚这里去。为什么他赶时间呢？很多这个解经家会在这里提出其中一个可能性，很可能是这个坐船的这个时期，所以说不定在这个时候已经接近年尾的时候，因为在当时的亚细亚一带或者现在土耳其的一带的地方，在冬天的时候是没有船会航行的。土耳其的冬天就是在12月到3月的期间。12月到3月的期间是当时在亚细亚或者今天土耳其这段冬天的期间是没有船会航行的。所以说不定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冬天要到了，保罗这个时候觉得他不想在这里待久。当然其中说不定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可能也想赶回去来过，在这个上耶路撒冷过这个逾越节，说不定这也是其中一个可能性。为什么呢？因为逾越节也是在这个四月头的时候。所以如果你等到这个三月的时候，这个冬天已经完毕的时候，你才开始坐船的时候，你四月头的时候说不定可能赶不及回到你的这个家乡来过这个逾越节。这是一个可能性。说不定是因为船期的原因，他说我不能够待久，我一定要赶上这艘船，不然的话我没有办法及时回到叙利亚那里去。也有可能其他原因我们不知道的。在这个时候可能他已经离开了安提阿，第二次宣教旅程也过了差不多现在三年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时候我们读得很快，我们没有察觉。但是这个时候第二次宣教旅程可能差不多已经过了三年的时间。说不定他觉得我已经离家非常久了，我有必要赶快去做一些事工上面的禀报， 也说不定在他离开这段期间的时候，很多那些从外地来的犹太人可能都上到耶路撒冷的那个教会那里，在他背后说他的坏话，说不定他也觉得有必要，诶，我要赶快回去做一些禀报的工作，做处理这样子的问题啊，说不定也有这样子的人事上面的原因，这是我们不太确定的啊。所以至少20、21节这里我们知道保罗是在赶时间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赶船或者其他人事的原因，但是20、21节这里是相当特别的。这些人说，诶，请你留下来继续讲福音给我们听，这是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第一次看到他却拒绝，他说不可以，我现在不能够，我要赶快搭这艘船，我需要赶快回到这个家中啊，所以他就开船来到了以弗所啊。所以在这里是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第一次的认知以弗所啊。但是我们要留意，这次来到以弗所其实严格来说不是来做事工的，这时候只是顺便在转机的时候刚好待了几天的时候顺便传福音啊。但是当我们在第三次的宣教旅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保罗就会认真的是要来这里开始的来做这个宣教的工作啊。所以在这个以弗所现在还不是重点，现在只是路过啊。但是在第三次的宣教旅程当中，以弗所是保罗这个事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焦点。22节，在凯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的安，随后下安提阿去。那我们在这里就有了这里的这个地图，我们就看到他从这个以弗所这里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他就坐船一直到了凯撒利亚，就是这个城市的路线啊。所以在这里这整个路程啊，从以弗所坐船到凯撒利亚大概有1000公里左右啊。如果坐船的话大概5到10天的时间，那是要看天气怎么样啊，但是大致上是5到10天的时间。而在当中他也不会一直的航行呢，不像现在的船只能够你去到一个目的地的时候一直的航行啊，这些在期间的时候当有机会的时候他们就会赶快停下来你需要捕获啊。所以没有像现在如果你要去到一个目的地可以直接抵达那个目的地啊。所以当我们在地图当中看到保罗在航海的时候在坐船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他可以坐上船的时候就一直从以弗所坐到凯撒利亚，不是，在中间的时候还会是一直需要的停泊，一直需要的捕获这个等等之类的啊。所以之后当他下到凯撒利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凯撒利亚距离安提阿在上面的，你看到还有相当一段的距离，但是是比较靠近耶路撒冷的啊。所以说不定这样子的时候他就说，哎，反正很靠近耶路撒冷，我们也上去耶路撒冷问候其他的使徒，禀报我们的事工怎么样子。而在耶路撒冷完成了耶路撒冷探访之后，最后我们看这个红色的路线，他才回到他的这个差派他的总部叙利亚的安提阿这里去啊。从耶路撒冷去到安提阿大概是550公里左右啊，如果走路的话大概是步行大概是3个星期的时间，这个红色路线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而当他回到了安提阿之后，这就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的结束。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讲经就到这里了。在今天这一讲之后，我们已经完成了《使徒行传》的 65.18%， 而我们在下星期的时候也会继续的来看保罗在他这至少是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知道他最后一次的宣教旅程，也就是他第三次的宣教旅程。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讲经就到这里了，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观赏，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同样播到，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